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宝贵的话语。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类语言的掌故是在巴别塔事件以后。那时的人要建高塔通天，想与神一比高低，神把人的语言混乱了，使人们不能互相的交通，而致分散各地。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升天，门徒遵主所嘱咐的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圣灵如火焰降落，众人就说起各国的语言来。这个告诉我们，圣灵可以使人的语言的隔膜打开，把福音广传。直到如今，人类语言仍然是互相了解的障碍，因为太多的语言了，全世界有6800种的语言。从专家对世界语言的淘汰以及大大的减少的趋向来看，是否人类在巴别塔受咒诅的日子机会过去呢？语言就会减少到福音可以传遍地极，主耶稣就必快来呢？无论如何，虽然语言仍然那样的多，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神他要来使我们得到救恩。在中美洲瓜地马拉达呼穆尔这地方，有一些的原住民看到一些美国的宣教士不远千里而来，跋涉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私下都相信这些宣教师一定是在那里的山区找到了金矿。当地的一位原住民蒙神带领接受耶稣作为救赎主之后，这位朋友问这信主的人说，是不是你已经也找到了金矿呢？这新信主的人回答说，我找到的是比金矿还有价值的，那就是我找到了神的话。这一位新蒙恩的人，顺服福音的人，目前正在把神的话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以便利当地的人都能够读到比金子黄金更宝贵的，那就是神的话。愿神祝福我们，愿主赐福你，将他自己充满你，使你每一天做工都有果效。愿主赐福你，将他自己充满你， 使你一举一动像他一样。愿主赐福你，有一个平安蒙福的信念。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第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稳定的灵修是基督徒力量的泉源，神会借着经文与我们对话，跟我们在感情上有所交流。接下来我们要请郭正勇老师教我们怎么做灵修。
你早上先做个祷告，说圣灵今天你跟我说话，你就用一个祷告去慢慢去看那个经文，不用看多的，一个自然段落就可以了。比方说今天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明天看十九节的二十四节，你看的时候慢慢看的，看看哪句话对你心里有触动。有触动的话，你不妨怎么样，将这句话拆了下去。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今天是看到诗篇的十六篇第二节，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你很喜欢这句话，下面不看也没关系的，因为今天你不是在客观来分析这个经文讲什么。那个是礼拜五礼拜六的事情。更重要灵修是用情感，在这个时候我就发觉，哇，这句很棒，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我怎么样，我就停留在这个计划里面反复去思想。怎么想呢？先想要好处，好处我就问神了，哎，神啊，其实我很喜欢好处，我最近有什么好处啊？神跟他聊一下啊，安静，有时安静一下，等一等。哎，很奇怪，神就冒在我的脑海里面一个镜头，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很久，一回家一开门的时候，我当时是几岁的儿子啊，要扑扑在我身上，抱着我跟我说：“爸爸，我很想你。”好爽哎，好开心嘛，对不对？做爸爸都知道，是不是好处啊？我说：“对啊，是有好处。”他是神提醒我的，那我就说好处下面是什么？不在你以外。圣经是说好处不在你以外嘛，我就问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神就提醒我了，因为我这个儿子不是我太太头一胎，我们结婚很多年，我太太才怀孕。她怀孕以后三月去照超音波，医生说你里面没有发育，你流产了，又拿出来。如果你是我太太，有什么感觉啊？ 很难过，当时他就流泪。但是他说很奇怪，他流泪的时候好像有两个人，一个流泪，一个在外面看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痛苦。才想到圣经有句话说，我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安慰在那边。后来呢，他几个月以后的心情就平复了。平复以后呢，怎么搞的，我们教会几个姐妹同时流产，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吧打电话去安慰他们，没用，师母很年轻的，生出来都是宝宝，健康的。我太太打电话去安慰他们，在电话流泪跟他们一起祷告，非常有帮助。我们苦难怎么样，就成为人家的祝福了。然后来呢，过了几年以后，她又怀孕了，生出来就是我这个抱在我身上的宝宝了。神跟我说，这个是我赐给你的，抱在你身上这个宝宝不在我以外。我一想到这边我就哭了，一哭以后呢，哇，脑子里面就叭叭叭出来了。他说怎么样，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甚至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就不但是我儿子了，在我信主以后有很多情分子像一幕幕出现了。神就感觉跟说，你知道吗，孩子，你一切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我就非常感恩了。那下来讲明说，你是我的主，对，你是我的主，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因为在一生里面，就算是信主以前，其实神已经准备很多的好处，在我一生里面有美好的准备，所以我怎么样，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你是我生命的主。哎，这句话我很好的话，我就写在笔记本上面了。所以当天呢，我教书啊或是休息的时候，我想到，哎，今天您说什么好处，什么好处，神，他神给蹦一个好处出来了，我说赞美你。所以当天的常常就讲神，就数算神恩典了。当天我的灵修就数算神恩典，好美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灵修不是早上去来找这经文去分析，因为分析久了以后你很难坚持的，你几天以后你就没有兴趣了，因为早上又上班又忙的时候，你就太硬蹦蹦的话很难。但是如果你早上你说不要求不高，也不是说要全个经文要看懂的，你只是找一个约会跟神在情里面一会，我告诉你，你久了以后你很喜欢的，你很享受的，你发觉很有力量的，整天很有力量的。为什么？已经融在神里面了。
谢谢郭老师的教导。灵修不是客观的分析经文，而是借由一段经文里的字句与神对话，接受神的开启。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 visited with a Christian wife and mother who lay dying of cancer.
40多年前，我去拜望一位癌症末期的好友，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时我不满30岁，而他的年龄是我的两倍。我住在一个大城市，而他和家人住在离我40英里远的一个小城镇。那时我年轻力壮，而他以生命垂危。我知道神眷顾每个人，尤当我们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我特想去探望他，因为我相信神会使用我鼓励他，让他靠着对神的信念继续活下去。当我走进他房间，躺卧在床的他亲切地和我打招呼，他是位爱神的妇人，喜欢和别人谈论神的作为，也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感激。我们谈了几分钟后，他请我念圣经给他听，他选的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的经文，那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或追随他的人说的一段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接着我与他一起讨论这段经文的意义。耶稣在经文里邀请凡是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到他那儿去，他会使他们得到安息。我看到眼前这位朋友是真的很劳累，而且身上所担负的重病已威胁到他的生命。我心里忍不住问，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怎么赐给他安息？但他也确实看起来平和安详，充满希望。耶稣在经文里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和他一起背起他的轭，向他学习。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与耶稣相连，如同两头牛背负同一个沉重的木轭，一起拉着牛车往前走。耶稣说，这并不会带给我们额外的负担，相反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处理生活里的挑战。耶稣提醒我们，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而我们也会因着他得着心灵的平安和歇息。也由于耶稣源源不绝所供应的安慰和力量，他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我告别之前，这位基督徒朋友说了一段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跟大多数来探望我想鼓励我的朋友比起来，我的病使我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什么时候我会死，但那些来看望我的人却不晓得自己何时会离开人世。他提到儿子的岳母不久前来看望他，之后却死于一场突发的车祸，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就走了。他感谢神让他能预知回天家的日子，有时间做好安排。我看到那段经文具体彰显在这位朋友身上，由于他对神的依靠，神和他一起挑起重担，减轻了他的负荷，他对病痛处之泰然，对死亡也无所畏惧，因为就如经上所言，神的轭是容易背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本以为我的拜访可以帮助他，没想到我反而从他那里得到造就，我对神的信仰从此有了一层新的领悟。
People need 疼痛的引述。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谈谈如何与痛苦共存。我常常和你们分享我是如何与慢性疼痛共存的。是的，我知道我是个高位截瘫的患者，而且我也知道我若说经历疼痛是不太合常理的，但我能说什么？我就是会痛。我想当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度过了大半辈子的时候，他真的把背部和臀部都磨损殆尽，你了解我的意思吧？而且他真的可以把一个人的决心，一个人每一天的展望都消耗光。就像那天晚上，当我上床睡觉时，由于背部及臀部疼痛到几乎睡不着时一样，我当时祷告请求神打破在夜晚的疼痛的循环，我想在早上起床时与耶稣同在，在轮椅上没有不适的来面对新的一天。我拜托，但当我醒来，早晨已到来，而疼痛依旧。于是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仍旧做了我在困难里常做的事。我向自己宣讲福音，赎回我的福音，赎回我们每个人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十架生活所代表的，跟随耶稣直到各个他，把我们肉体所想要的，我们属世的梦想，甚至是所有我们求的神否定的祷告，通通放在他十字架的脚下。这不是我们偶尔才做的事，这更不是一些打断我们本来快乐健康的生活， 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每天不断背起十字架，就像有人曾经说过的，十架生活是充满十架的每一天，而每天早上，这就是我给自己宣讲的福音。这容易做到吗？当然不，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上帝，所有的事情，甚至每天背起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都是可能的。事实上，我记得一位17世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威廉·劳所写的一个与此相关的文章，他是这么写的：张开双手，接受每一个内在或是外在的困难，每个失望，每个黑暗及荒凉的时刻，就像是在自我死去，进入充满救主的丰富团契的祝福当中。不要用别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不要化为别的想法，然后每个考验及痛苦都将化为从神而来丰富恩典的祝福，那将会是信心最高的状态，以及我们神最亲近的时刻，是再好不过了。我朋友，这里涵括太多了。当上帝不给我们所求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疼痛的一天。当你我伸出双手迎接困难，让属肉体的自我死去，迎接神的祝福，这是进入与荣耀神丰富团契的要素。另一位19世纪同样也被疼痛折磨的圣徒亨利·列敦也说，每个大方面对的努力，每个笑脸背后的牺牲，每个在困难中说出的字句，能够赋予这些说的、做的或是在痛苦里的人，他能够获得一个更清楚看见神的视野，加给他更多的能力及自由，以及温暖他们，让他们有一颗更宽大、更慷慨及温柔的心，心甘情愿地用双手从神那里迎接挑战。这就是真正跟随基督的意义，每天背起十字架并跟随耶稣，传播鼓励，传播快乐和自由。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 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大子，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循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 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继续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6年的重阳节前夕，中华基督教会特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活动。在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主持人妙语如珠，诙谐幽默地引导长辈们围坐一圈，小辈们则一人拿着一个塑胶盆装满热水，为长辈们泡脚洗脚，紧接着又好好地为他们按摩一番。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也加入了大人们的行列，架势十足地参与按摩，场面十分温馨，意义非凡。这只是教会大家庭生活中的一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华基督教会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特别活动，让所有参加者回忆起来仍旧是津津乐道。第一个活动是去年十月的迎接青春之旅，这是为10到13岁即将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办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主动培训儿女辨别青春期存在的陷阱，为他们的长大独立做好准备。教会派出3位老师带领7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驱车2个小时前往山上， 展开三天两夜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课程设计十分专业、丰富、有创意。孩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如何建立标准来面对青春期的挑战，怎么样仰望持守神的真理来面对同侪的压力，为什么需要守身来展开两性的交往。课程在烛光晚会父母深深的祝福声中结束。亲子活动在游戏与泛舟游湖之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个活动是11月份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的第二大节日，也是鼓励大家表达感恩的季节。教会在每年这一天中午一定会特别预备了火鸡大餐以及一些美国的传统食物，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国人的节日。饭后兄弟姐妹一起分享感恩见证。去年汪浩同学从车祸昏迷16天，医生宣布脑死的险境，到重返学校念书，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感谢上帝医治的大能，让不少人热泪盈眶。第三个活动是12月份的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庆祝耶稣的诞生，也是教导小朋友要效法耶稣，服务别人，分享耶稣之爱的季节。通常在圣诞节前夕，教会会为小朋友们办个圣诞派对。去年他们在吃完披萨领了礼物以后，和妈妈一起为教会的爷爷奶奶亲手缝制装满豆子的健康拍打棒。另外12月25日当天，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会精心准备大量的美食佳肴，再度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来到教会，一起庆祝这个普世欢腾的节日。再来就是中国的春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农历过年教会就会选个主日布置成中国风味十足的殿堂，大家穿上中国式的衣服，互道恭喜，发红包给小朋友，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今年我们还邀请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分享中国传统美食。吃完饭以后有余兴节目，大家同乐交换礼物，让来到田纳西州的海外游子一解乡愁。第五个活动是三月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正好碰上学校放春假，身为主日学老师的我邀请了教会的十几位女孩子来到我家过了两个晚上。我们一起进行画彩蛋、做蛋形动物、捡蛋等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一起学做饭、烤饼干、装饰蛋糕，还一起玩游戏、做手工、看电影、谈梦想，让这群5到12岁的孩子们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建立他们在主里更深的感情。第六个活动是母亲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5月，教会为母亲举办了个湖滨的特别主日崇拜。敬拜结束以后，小朋友唱几首母亲的歌曲来庆祝母亲节快乐，弟兄们则忙着生火烤肉犒赏母亲们的辛劳。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来到郊外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戏水泛舟，洗涤尘嚣，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接着是六月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活动别出心裁，不同往昔，是由母亲写一封情书公开的念给为人夫人父的那一半听的。多数的姐妹在浓浓的爱意中表达感谢，也有几位在爱真娇嗔中吐露出复杂的情绪。 一位老姐妹平日对老伴的不够体贴，诸多不满。上台拉起爱人的手以后，却竟想到她过去所有的好，感动得自己都泣不成声，台下也陪着她掉眼泪。而接收情书的这一半，有的脸红得不知所措，有的唱作俱佳的搞笑，有的说明年得再办一次。总之，今年的父亲节是在笑中带泪、满满的感动中度过。教会不但是敬拜上帝、学习真理、拯救人灵魂的地方，中华基督教会还有这么多美好、有意义的活动，实在是一个充满主恩与主爱的教会。感谢长老们辛劳和榜样，也感谢最佳节目主持人梁健姐妹，许多充满灵光的好点子，带给我们无数的欢笑与温馨。更感谢弟兄姐妹们许多爱的付出与接纳，让我们在耶稣里成为真实的一家人，一同享受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也共同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朋友，祝福您也能够去到教会，找到耶稣里亲爱的家人，享受大家庭的温暖。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 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 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